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
平安。
星期五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题目叫川大学生因丑杀人案宣判，凶手被判死缓。2010年，在中国四川大学有一位大二的学生叫曾世杰，他曾经是他们县城的高考状元。他入学之后，因为自己相貌长得丑，经常被同学嘲笑。2010年3月30日的晚上，同寝室的室友在客厅里看小品时捧腹大笑，曾世杰觉得是在嘲笑他，顿时心中产生了极度的烦躁和怨恨，于是拿着刀冲了过去，捅死了一名女生，刺伤了两名男生。上个月28号，法院判处曾世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容貌对一个人有多重要？现在中国一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各个整形美容医院的生意就火起来了，因为找工作，容貌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任何一家单位招聘都不会把容貌的要求公之于众，企业负责人也都坚定地声称，只要是优秀人才，我们都愿意招收，容貌不是决定因素。但是在智联招聘对企业方做的调查中，在应聘者各项外在条件中，因为样貌而拒绝求职者的比例排在了第一位，高达56.4%。另外，调查显示，在求职中，职场人遭遇最多的是来自于样貌方面的歧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信心之旅的正道系列，我们谈谈摩西的故事。而跟摩西有关的信心故事，首先是跟他的容貌有关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23到28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段经文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权势。希伯来书11章23到25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今天要讲的不仅仅是摩西的信心，还包括他父母的信心。之所以希伯来书11章将摩西的故事放在论信心这一篇里，不是偶然的。摩西的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就是大有信心的人。关于摩西出生的记载，在圣经旧约民数记26章58到59节。立位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侠生暗兰，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立位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摩西的父母都是以色列民族立位支派的人，父亲叫暗兰，母亲叫约基别，他有一个哥哥叫亚伦，比他大3岁，有一个姐姐叫米利暗。后来亚伦被神拣选成为大祭司，米利暗成为圣经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位女先知。摩西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属神的家庭里。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聚集在埃及，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强盛，就苦待他们。出埃及记1章22到2章2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在出埃及记、使徒行传、希伯来书都提到，摩西的父母之所以保留摩西，没有将他丢在河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摩西长得俊美非凡。俊美非凡这个词，希腊语的字根呢，有美丽的、可爱的、使人欢喜的、最高级的这些意思。那么英文 NIV 这个圣经呢，在这里翻译成为 No Ordinary， 就是不平凡的意思。圣经一再重复这个词，暗示摩西的父母对这个孩子有属灵的看见，他们感觉摩西有一种超凡的素质，刚一出生他们就能感觉得到，将来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神跟前将有非凡的用处。埃及法老是世界的王，他奴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掌管他们的命运。我们常常无法改变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自于世界的权势、法律、文化、传统，常常让我们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们经常感觉被控制、不自由。在这个世界，在人的权力背后，往往隐藏着属灵的征战。法老与神的子民为敌，在这里它代表着邪恶势力。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法老能够通过权力掌控以色列人的身体，但是他控制不了人的心思意念。摩西的父母并不惧怕法老的权势，他们存留了摩西的性命，这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知道自己是掌控宇宙的那位独一的真神的子民，他们相信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的保护，他们觉得神会保护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学习信靠神，学习操练灵性，他们的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勇气，战胜了对法老的恐惧，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拒绝退缩，他们的信心来自于他们属神的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神也的的确确帮了他们，神的恩典够用。在出埃及记、使徒行传、希伯来书还提到一句话，他们将摩西藏了三个月，婴儿摩西一天一天长大，他也会哭闹，暗兰和约基别想尽一切办法左遮右藏，但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遮掩了，他们不得不将这个俊美的孩子遗弃。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心里是多么的悲伤难过，但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就在三个月之后，出埃及记二章三到十节说，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藏了三个月这句话，因为必须是三个月以后的那一天，当他们遗弃摩西时，才会刚好遇上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摩西才能够得救。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法老是世界的王，但是神创造了世界，神大过法老，神知道每一件事，包括我们心思意念， 神想要看到的是我们愿意完全信靠他，操练自己的信心。当我们相信神时，神就会给我们开路，帮我们渡过难关。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当摩西渐渐长大，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里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埃及王子。摩西又有知识才能，只要他按部就班的生活下去，摆在他面前的就会是权力、金钱、荣华富贵。古代埃及人特别追求奢侈和排场，法老们为自己建立了雄伟的金字塔，男人女人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他们戴着大耳环、项圈、手镯、足环等饰品，他们娱乐活动丰富多样，斗牛、摔跤、拳击、下棋、猜谜等等。他们喜欢大摆宴席，享受山珍海味、鲜艳的菜肴和水果、各种奶制品，并且饮酒助兴。据说在进餐完毕之后，会有仆人带上一个模型来，那是制作的跟原物十分相似的棺木和尸体。仆人会在主人的授意下把这个东西拿给赴宴的每一个人看，同时说，请饮酒作乐吧，不然就看这个，人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呀。古埃及的贵族们过着奢侈浮靡的生活，平民的日子也追求享受，他们生活在糜烂罪恶的世界当中。摩西在王宫中长大，他对于埃及的生活非常熟悉，他贵为王子，离国家的权力中心无限接近，但是他拒绝了再做法老女儿的儿子。不仅如此，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恢复了以色列人的身份，从一个高贵的王子变成了一个下贱的奴隶。当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时，他为受欺压的同胞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为什么摩西会放弃荣华富贵，拒绝世界的权势的吸引？是因为摩西的信心，他看重自己属神子民的身份，虽然会沦为世间的奴隶，但他仍然觉得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对他是那样的重要。他相信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他也相信神将来会拯救他们，并实现应许赐福给他们，将他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因为这是神对他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摩西相信神的信实，也相信神的能力。那么摩西是如何认识神、知道这些事情的呢？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他的妈妈约基别告诉了他这些，因为约基别一直以摩西奶妈的身份待在他的身边。摩西对神坚定的信心不会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只有他妈妈这种对神大有信心、对法老的权势无所畏惧、连死都不怕的信徒，才能教育出如此信靠神的人。摩西一定从小开始就通过约基别的言传身教不断操练信心，在心思意念行为上都不断长进，所以从小就开始操练信心对于将来属灵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听一位牧师正道说，他有个儿子还是个孩子，但是却很愿意操练信心。他愿意把奶奶过年送给他一个红包，3000块钱的十分之一，也就是300块钱奉献给神。他奉献以后很快就收到了税务局寄给他的一张支票，是400块钱的税金，是这个钱是政府给他的，是 tax credit。 他感觉很奇妙，因为经历了神因他奉献而带来的祝福。从世界的角度看，摩西放弃了王子的身份而沦为奴隶，无疑是个愚蠢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却将他列在神的百姓之中，与神永恒的国度有份。从神的角度看，摩西不看重世界暂时的快乐和满足，而追求永远的祝福，是讨神喜悦的。这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将自己献给神，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诱惑。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在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所望，他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啊，可能理解起来不太容易。那么圣经新汉语译本呢，它翻译成为，他认为跟埃及的财物相比，为基督受凌辱才是更大的财富，因为他注视着那赏赐。摩西因着信拒绝享受埃及属世的奢华浮靡的生活，他放弃了暂时的荣华富贵，为了神受苦，追求永远的祝福和赏赐。这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会使信徒持守正确的观念，并做出正确的决定。世界的最终之乐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们今天而言指的是那些所谓的成功的感觉。当我们身处高位时，当我们有美名时，当我们掌握权力时，当我们拥有财富时，当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时，我们会感觉到快乐。但这些都是短暂的快乐，跟我们从神那里要得到的永恒的赏赐是完全不能比的。而我们为了主耶稣所付出的奉献和经历的痛苦，决定了我们将来要得的奖赏。这一点摩西用他生命的经历为我们做了见证。在摩西时代，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但是摩西知道将来会有这样一位基督出现。基督是希腊语，由希伯来语弥赛亚翻译而来，意思是受膏者。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七节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即使是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也知道基督与他们所受的羞辱和苦难是不可清楚划分的。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八到九节说，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神的子民为基督受苦，就等于站在了神的一边，跟世界对抗。当摩西不再觉得埃及的财富荣华更加宝贵，就等于他自动选择了与世界分离，跟从神。他宁可失去财富，失去地位，受到苦待，他也经历了后来基督经历的同一种羞辱，站在神这边，勇敢地向不信的世代宣告神的话，却遭到拒绝。摩西的态度可以用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来形容，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当摩西的信心对永恒的盼望大到了一定程度，世界的诱惑对他就不再起作用，他就甘愿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为神受苦。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如果基督徒能够经常思想比较短暂的来自于世界的诱惑和永恒的来自于天国的奖赏，我们就会产生极大的信心去信靠神，追求神的道路。这种信心反过来就会产生极大的勇气，帮助我们抵挡来自于世界的诱惑。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建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查尔斯·芬尼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布道家，他原来是学法律的，快毕业的时候参加实习，有一天他坐在桌前憧憬自己将来的生活。他问自己，我马上就要实习结束了，接下去干什么呢？他想，当然是当律师了。他又问自己，那么当律师以后会怎么样呢？答案马上出来了，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有了钱又怎么样？可以存在银行，准备好好过退休生活。退休以后又怎么样？慢慢的老死。想到这里，芬尼全身发抖，他觉得太可怕了，难道这就是他的人生吗？他从办公室跑到公园，坐在长椅上面思考。他想了很长时间，发现人生不过如此，无论如何他人生的最后结局都是死路一条。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生活没有盼望。他开始向神祷告，求神给他人生开一条路，让他看到希望。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他跟神说，主啊，我要放弃自己属世的追求，从此以后为你所用。那以后他将自己献给神，做全职传道人，被神大大的使用。并不是说只有做全职的传道人这个人生才有意义。我们讲芬尼的故事是为了告诉大家，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于那些长久的、永恒的、有意义的事情时，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当我们常常思考这些事情时，量变就会产生质变，我们就会真的去追求那些永恒的、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有在神的国度里才能实现，只有我们一直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过程。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提升了，我们的信心也就被加固了。信心产生了勇气，可以抵挡来自于世界的诱惑。所以我们平时的读经、祷告、默想都是非常重要并且必要的。信心也产生了忍耐，使我们看重基督受的凌辱，甘心乐意过敬虔单纯的生活。雅各书1:3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信心生了忍耐。然后罗马书5:4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当我们怀着永恒的盼望度在世的日子时，就更加容易战胜世界的诱惑。哥林多后书4:18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搅扰。希伯来书11:27-28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圣经当中记载摩西离开埃及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在他将近40岁的时候，去联络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帮助以色列人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之后他离开埃及，跑到了米甸的旷野里牧羊。摩西第二次离开埃及是在他80岁的时候，带领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但是那是出于法老的请求，而不是出于他的愤怒。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所以这里讲的应该是摩西四十岁时杀人以后跑到米甸的故事。圣经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但是这里说摩西离开埃及是因着信，可能是摩西在杀埃及人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离开埃及，可能是摩西当时正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起义，以带领以色列民族挣脱埃及人奴役的枷锁，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起义，离开了埃及。摩西恒心忍耐，说明他明白了神拯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所以顺服神的旨意，放弃了自己的计划，离开了埃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基督徒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世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影响我们的生活，搅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心绪不宁，常常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呼召，或是不能集中于神的旨意和命令。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当我们被世界所搅扰，我们常常不清楚神的意象，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有些人清楚神的意象，但是被搅扰使得视线偏离了事工的目标，偏离了神的呼召，这样就不能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想这件事重要，那件事也重要，我做这个也是福音事工，做那个也荣耀神，但问题是什么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经常心绪不宁，无法坚持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有个传道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障碍就是当你的眼目离开了目标之后看到的东西。但摩西不是这样，摩西的眼目一直集中于他的目标，就是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奴役的生活。他相信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将来会带领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为了这一目标，他放弃了自己埃及王子的身份，拒绝享受荣华富贵，甚至沦为奴隶罪犯。他一直在坚持，从来没有放弃，也从来没有偏离。他放弃自己的计划，顺服神的旨意，离开埃及，跑到米甸的旷野去牧羊。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摩西寄居于米甸，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十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内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在米甸牧羊四十年，到了他八十岁的时候，神才差遣一位天使向他显现。之前摩西没有见过神，他一直凭着信心过每一天的日子。但是摩西没有绝望，他靠着对神忠诚的信靠，学习了很多功课。首先是忍耐，摩西以前明显不是一个愿意忍耐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在看到自己同胞受欺压的时候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但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放牧生活，摩西完全改变了。民数记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其次，摩西还学习了等待。等待是对于信心试炼最大的功课其中之一。当我们跟神祷告以后， 要等多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我们的疾病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得医治，我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被抚慰，我们的债务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被还清，不知道，神也不向我们显现。我们想放弃，我们也跟神发牢骚，你还要等多久？你到底要做什么？但是神似乎没听见。我们常常觉得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可是摩西等了40年，从一个40岁的壮年人等成了80岁的老头。在这40年里，摩西的信心始终都没有变，他坚定的信心帮助他战胜了世界的搅扰，他也始终相信神会在神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使用自己。我还在神学院上1年级的时候，就很清楚神呼召我将来在爱城西南区建立一间独立的华人教会。那时候有几间教会来找我，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参与侍奉，合适的话将来毕业就留在那里，他们都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但是我相信神呼召我做的是什么，所以没有接受邀请。后来2012年6月份，我开始建立新的教会，刚开始跟这间洋人的加拿大教会合作，他们希望我们中文施工能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然后由他们资助我们的施工。但神给我的意向是建立一间行政独立、经济独立的华人教会，所以我又放弃了跟他们的进一步合作。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参与大学的福音工作，啊，做学生工作。但是这又跟我从神那里领受的意向不同，我们是要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所以又没有了下文。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多事情，影响我们的福音施工，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很好啊，我们觉得也是神国的福音工作，但是这些事情会对我们产生搅扰，使我们偏离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摩西的信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成熟的信徒应该追求的生活。我们不但要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慈爱，我们还要相信神对我们命定的道路。我们要清楚到底什么是神赋予我们在世间的使命，然后一直能够持守信心，追求神的意向。即使在旷野中牧羊，摩西也始终都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当神借着天使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晓谕摩西带领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命令。他知道神使用他来成就自己旨意的时间来临了，但是前面仍然充满了挑战，仍然有一大堆的难题要处理。要如何跟法老交涉，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如何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穿过荒凉的旷野到达迦南地呢？怎样解决食物、水、取暖、日晒的问题呢？问题太多了，看起来这件事根本办不成。但是摩西有信心，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摩西关注的是神的意向，而不是困难。神使用我们经历困难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神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神在乎的是是不是我们愿意在困难当中学习信靠他，操练信心。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确充满了困难，在出埃及记中记载，神给埃及人降了9个灾祸，但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这样神降下第10灾，击杀埃及的长子。摩西对法老说，在出埃及记11章4到8节，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出去，然后我要出去。同时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守逾越节， 就是在击杀一只羊羔吃掉，并将羊羔血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以区别以色列人家和埃及人家，使以色列人免受灾祸。在神传达命令给摩西时，法老仍然硬着心，不肯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摩西对神的命令毫不怀疑，他坚信神所说的必定会成就。 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严格按照神的命令守逾越节，这显示了莫大的信心。当击杀埃及长子的天使越过了以色列头生的之时，摩西的信心就得以被证实。摩西的信心并不受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搅扰，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摩西的信心就是明证。今天我们通过摩西的故事学习了三点：第一，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权势；第二，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诱惑；第三，信心帮助我们战胜世界的搅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可能要面对权力的压力和迫害，我们可能要面对物质或者精神的诱惑，我们可能要面对不可预测的因素的搅扰。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就有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战胜困难，靠着耶稣，我们的盼望在永恒的天家，到时候神会将那极重无比的奖赏赐给我们。 彼得前书1章5到9节告诉我们：“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您带领我们学习你关于信心的教导，感谢您。 让我们看到摩西的大信心。摩西成为了成为属神的子民，能够放弃自己王子的身份，拒绝世界的荣华富贵，宁肯成为奴隶。这样爱神、信靠神，您必大大的奖赏他。也感谢您让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暗来和约基别的故事。只有这样大有信心的父母，才能生养出摩西这样大有信心的人。 愿我们都能够从摩西的故事学习到信心的功课。这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您救主的朋友，请您继续带领他们认识您，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追求永恒的祝福，早日成为神国的儿女。这里的信徒也求您感动，让我们愿意学习信心的功课，操练信心，在信仰上不断成长、成熟，战胜世界的诱惑。 战胜世界的搅扰，向着您给我们的意向不断追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